我的宝贝要射了，好爽！
元昊一阵哆嗦，整个身体一下压到了文丽身上，文丽也是浑身一颤，下意识地翘起了屁股，不情愿地接受着元昊那浓浓液体的喷射和浇灌。射了以后，两个人没有分开，元昊的阴茎还湿漉漉地插在文丽的身体里，慢慢享受回味着文丽这个穿着一身性感衣服的女人所给予的美妙性交的滋味。外面的天彻底黑了下来，元昊还不想放过文丽，他下流地把手指伸进了屁股缝里，在文丽黏糊糊湿漉漉的地方摸索着。文丽下身流出的精液在屁股底下的床单上流成了一滩乳白色的液体。元昊的手摸她丰满的乳房，刚握住那对柔软的肉球，文丽已经站了起来，穿上了落在地上的短靴，眼睛中满含泪水，想不到自己在短短的这两个小时里已经被两个男人在身体里射精。文丽觉得自己的肉体到精神都是那么的下贱和肮脏。文丽用坤包里的手指擦了擦下身，穿上内裤，拎起提包向外面走。元昊赶紧追上去问，
你干嘛呀？
我还没吃饭呢。文丽气愤地说着。
那我陪你吃吧。
元昊献殷勤地说，
别烦我了，还没折磨我够啊，你们这些畜生。
文丽恶狠狠地盯了元昊一眼，扭头走下了楼。元昊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她美妙而瘦乳的身影略带点瘸的消失在夜色中。第36章，擂台比武。星期六的早上，我很早就醒了，想到平生梦想的财富很快就要到手了，一晚上都辗转反侧来着。从去年六月到飞龙场报道上班，而今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自己经历了沧海桑田后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感慨良多呀。坐在床上练了两遍鹰侠教的进攻，觉得浑身的毛孔都隐隐发热，全身十分舒坦，想到老孙给自己判的命看来是要重新来变，心情也舒畅起来，拉着十分不情愿的谢娟起了床，我们一起小跑到碧潭飘雪的网球场打了半个小时的网球，和穿着白色网球衣裙戴着网球帽的美女一起迎着朝阳挥拍，心情也好了起来。用了早餐以后，给赵志打了一个电话，他显现出多少有点疲惫的口气，让我觉得有些诧异，平时他的精神可是十足呀，一晚上都干了些什么呀。不过他记性倒是不差，还记得下午在飞龙交货的事情。我问他的两个保镖来不来，他说要来呀，问我有什么事吗？我笑着将我的计划讲了，希望他给予配合，他满口答应下来了。上午10点，我的 GL8 一车拉着月琴和春花出了碧潭飘雪的大门，他们都以为我要回山庄，没想到我却来了清江体育大学，将车停在女生宿舍的下面，我只好在车里等着。这里可是男生禁地呀，春花下车去叫英霞，我一支烟还没有抽完，他们就过来了。英霞走到车门边，我摇下了车窗。哥，今天来得真早呀。
是吗？都快11点了呢。这么说，我平时可够懒的。
我笑着说，
今天功课忙吗？
嗯，有点忙，人家基础太差了，好不容易遇到个周六，提前约了个同学想补习一下呢。
是男同学吗？
我略带点暧昧的低声问他，小姑娘顿时红了脸，点点头。
河南老乡嘛，这里老乡挺少的，他上大二，是搞田径的，前两天才认识。
英霞低着头小声说。
哦，叫什么名字呀？
我进一步的问他。李金星，金子的金，星星的星。
挺好的名字，比咱的可好多了。
我感慨地说着，
推开车门下了车，我在前面走着，他默默跟在后面。等到离宿舍稍微远了一点的时候，他贴了过来，双手挎着我的手臂，两人像一对亲密无间的情侣，当然说是兄妹也可以。我们慢慢走到文科楼附近，这里可就显得僻静多了，只有几个读书的稀稀落落坐在树林里的长木椅上面，我们站在树荫下，我将手搭在他的肩上，他顺势将一张俏脸靠在我的胸脯上，这个姿势看起来真甜蜜呀。可惜今天讨论的并不是什么甜蜜的话题，我压低声音说出了这次来的目的。
英霞，今天不管你有多忙，哥都要请你帮帮我。
什么事啊？英霞一看我郑重的神色，觉出了问题的不同寻常，连忙追问起来。
这样的，今天我要和两个对手打擂，一个弱点的哥自己对付，另外一个就看你的了。
我脸带凝重的对这个妹妹说，哥你行吗？就你这武艺，自保都有问题呢，还能上阵吗？英霞妹有些狐疑的看着我。
没办法呀，妹子，现在世道险恶，哥就算没有把握也得上啊，身边真的没有人呢。妹子，今天这忙你是帮还是不帮啊？
听到我说的这样坚决，英霞有些感动了。哥，妹妹这条命是哥给的，没问题，只要哥一句话，当妹妹的上刀山下火海都是在所不辞。英霞关键时刻的坚决果断，义重如山，让我深深感动。于是我向她详细介绍了我面前的局势和考虑的计划。回到卧龙山庄，简单准备了一下，吃了午饭后，我们又赶到了飞龙场。下午一点钟，我站在飞龙制药厂办综合楼的门厅前面等候着，身边站着三名女人，一位是穿着红色纱质连衣长裙和白色细带高跟鞋的月琴，一位是白色长纱裙和细带高跟凉鞋的春花，两女亭亭玉立地站在那里，风韵出众，甜美诱人，美女就是美女，真不是盖的，大浪中掏出的真金呀。还有一位是身着月白色练舞服的英霞，俏丽潇洒，英姿勃发的样子，不愧是练武世家的弟子呢。我们等了一会儿，先开过来的是桑塔纳，文丽从车上下来了，今天她穿的是一套白色套裙和黑色高跟鞋，素洁俏美的下了车，笑着走了过来，她见了我们打起了招呼。白秋，今天怎么了？连打几个电话让我过来。她笑语盈盈地问我，轻易地拉了拉我的手，显得气质高雅，态度随和，真的找不出一点破绽，我真的挺佩服他演戏的能力了。我略有些冷漠地笑了笑，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从昨天出了内事以后，心里多少有些隔阂呢。看到这里，文丽很懂事地打趣我身边的几位女孩子，转移了注意力。
哦，月琴春花今天打扮得真漂亮呀。
哟，英霞也来了呢，三女也笑着回应她。我抹不住面子，终于开了枪。
文丽，今天请你来不为别的，就是想让你看场戏来着。
我淡淡的对她说。啊，什么戏呀，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她还想追问。
看了就知道了，我又何必多嘴呢。
我心中有些不爽，她也看了出来，默默站在我的身旁。1:15左右，赵志的那辆白色宝马终于出现了，比预定时间晚了5分呢。等车开过来，我走到了车前，迎候着车上的人。车门一开，常卫东和郑元浩一起下来了。我明知故问地问了一句，
大哥怎么没有来呀？
没有，今天他的身体不太舒服，让我们两个来。白总不是说要会会我们吗？
常卫东有些桀骜不驯地昂着头说着，看来昨天的那件事还梗在心头呢。我看他那架子大得吓死人来着，心里想了想，还是强咽了这口气，低声下气的笑容挂在脸皮上，寒暄了两句。
两位吃饭了吗？
啊，吃了，听见白总找咱有事儿，简单吃了两口就过来了。
旁边的元昊看气氛不太好，急忙过来打圆场。
有什么事儿吧，白总？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昨天多有得罪，今天有什么事就说明吧。咱们弟兄今天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办理呢。
陈卫东满脸透出不耐烦的样子，我看了看，也没必要再拖下去，将手一左一右的搭在他们的肩膀上，个子比起来矮了点，这动作从后面看起来多少有点滑稽呢。
卫东，元昊，
我用热情的口气低声说着，
昨天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白秋不会往心里去的，何况弟兄们也没做什么多出格的事情，女人嘛，过眼云烟而已，只要交了你们两个朋友，兄弟我就是把他们俩，兄弟我就是把他们两个送给你们，也不是不可能的。
卫登一听，口气也缓和了下来。
白总，真的是对不住，昨天不了解情况，冒犯了你的人，赵大哥回去后狠狠训了我们兄弟，以后白总你有事打个招呼就可以了。
我看离那几个女人远了点，松了手。
那白总今天有什么事情呀？
元昊到底嫩了点，终于等不到我开口又问了出来，我揭开了谜底。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今天请两位来是想请两位打个擂台。
擂台？卫东和元昊不约而同地问了一句。
是啊，我和你们想打个擂台。
我悠然自得地笑着说，看两人一头雾水的样子，心里不仅暗暗好笑。
看见那两个穿长裙子和高跟鞋的妞了吗？
两人伸直了脖子往门口看，月清和春花就像两头美丽的天鹅站在那里，特打眼。
这不就是昨天和我们跳舞的那两位吗？
元昊带了点淫秽地笑着说，
飞龙制药数一数二的两大厂花，红色长裙的叫月琴，白色长裙子的叫春花。
我附和着介绍着。
白总，你给我们说这个干嘛呀？
卫东的警惕性要高一些呢。
他们两个就是今天擂台的奖品，谁赢了谁带走，当丫头做保姆，洗脚垫床任使唤。
我冷不丁的这句让两人一下子激动起来，浑身都有些发热了呢。
白总，你不是要骗我们吧？这么漂亮的妞，你舍得拿他们当奖品？
卫东追问着。
有啥呀，天下女人多的是，只要你们看得上，就是姜文丽在我眼里也不过是件衣服而已。
我满不在乎地说，不知不觉中这口气可是越来越大了呢。
白总既是舍得，他们能乖乖听话让我们带走吗？
卫东一副志在必得的感觉，只是他口气中显露出来把我不放在眼里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笑话，我白秋什么时候说一不二的？你们看好了。
我斩钉截铁地说着，招手叫甜美温顺的春花过来。春花怯生生地走了过来，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三个看起来不怀好意的大老爷们儿。
春花，把你的小内裤亮出来，让咱哥们儿开开眼。
我用下流淫荡的口气笑着命令着。
别别，爷您别这样。
他羞红了俏脸，那小模样让我的下面一下就硬了起来呢。
你到底听不听话？
我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他吓得一哆嗦，知道我这人挺辣的，翻脸不认人来着。以前有两次犯在我的手里不给药吃，那种折磨和痛苦远非人所能想象。而雅丽和小兰还曾经被我用鞭子抽了好几天起不来床。想到这些伤心的往事，他不得不认命了，颤巍巍的用一只手捏着白纱长裙的前摆慢慢往上提。站在他身后的那三个女人什么都看不清，但无奈的春花在我面前占了风情的表演，可真是显得无比淫荡性感呀。只见撩起的长裙子下面先显露出一双白色高跟细带凉鞋，做工极其精致，显然是一双高档名牌货。然后是一双匀称健美的小腿，包裹在浅灰色的薄纱丝袜中显得精美无瑕，还反射出缎子般的光泽，十分诱人。再往上是一对白皙浑圆结实的大腿，这小妖精今天含羞带乳半腾腾的样子，比那跳大腿舞还刺激来着。
但他那两条修长精美的长腿发出的放浪信息是那么浓烈，想到自己随时可以尽情奸淫这名长腿公主，我的鸡巴顿时硬了起来。虽然他那白色薄纱钉子裤基本是惊鸿一瞥，但这温顺下贱的全套表演激发了我身边两人极大的欲望和冲动。
好了，回去吧。
看着春花抽噎着用手抹着眼睛往回走，我的心里多少有些歉意，但看到身边的两个对手，有些软弱的内心一下又强硬起来。
妈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暗自安慰着自己。
好，白总，兄弟们听你的安排，今天的擂台怎么打？
卫东发话了，这小子看来是放了心要和我一搏了。
很简单，我们出两个人和你们打。
你们出哪两个人？
袁浩兴趣也浓厚。
我算一个，还有那边穿月白色衣服的那个女孩子。
当我这句话说出来时，卫东和袁浩都十分吃惊。的确，看起来我们这边太弱了。规则很简单，比两场，一场15分钟，只要打到中间双方有一方倒地讨饶，打擂就结束。常卫东和魏英霞打头一场，郑元浩和我打第二场。当我把规则一公布，文丽很快明白过来，这是极其不公平的一场擂台赛呀。首先从第一场来看，英霞虽然武功出色，但未必能把魏东击倒，即使击倒他也可以站起来接着来，即使站不起来他也可以不讨饶啊。第二场则完全是一边倒的比赛，袁浩是跆拳道高手，职业保镖，而我虽然跟英霞练了两天，但那三脚猫的武艺根本上不了台面，更别说面对面比试了。袁浩击倒我并让我讨饶应该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但文丽没有吱声，站在他的角度好像两头为难的样子。最惨的还是月静和春花，当他们听到自己居然成了奖品的时候，先是俏脸绯红，然后是煞白。月琴虽然经历了生活中许多的风雨曲折，但被逼到如此绝地还是第一次，泪水很快湿润了眼眶。春花更是哭得眼睛都红肿起来。
哭什么哭，还没比赛就这样丢人现眼的，再哭也可就不比了，将你们直接送人。
我严肃地恐吓着。两女给吓得一愣，只好收了口，无声地抽噎着。我们站在长半小楼的屋顶露台上，这里就是我选定的比赛场地。下午2点的太阳挺烈的，直接照在人脸上，火辣辣的感觉，还没比赛都出汗了。卫东干脆脱了外衣和皮鞋袜子，仅仅身着一条长裤，打着赤脚站了出来。英霞站了出来，身着崭新月白色练武服的他就这么一站，让人感觉是出手不凡，很有点大家风范。两人简单谦让了一下，很快缠打到了一块儿。